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31号开始，因为31号那天孩子和爸爸凌晨就到达了墨尔本，然后那一整天我们就回到家就开始隔离了。
嗯，自我隔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平生差不多可能说是第一遭的事情。
是的。
那你们的这个隔离生活还顺利吗？
肯定有不习惯呢，因为都不能出去玩。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都是小学生，因为隔离就不可以上学啦。我本人是在读的法律生，我也不能上学了，孩子的爸爸也不能上班了，这肯定是不适应的。但是呢，我就想办法让他们在这个被隔离的情况下做到尽量的快乐生活吧，也不能就是完全被这个隔离阻断了该做的事儿，对吧？生活还得继续嘛。所以我就自己制作了一个小小的课程表，在家自己教他们，带他们活动什么的，每天过得还挺好的。
您的孩子有多大呢？
我的女儿是老大，她今年10岁，儿子8岁。
嗯，那你给你的孩子安排的这一份课表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一个10天制的课表。什么叫10天制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咱们小学的时候不就是一个星期上5天课，然后课表就是5天的嘛。
嗯，
一个星期上完了，第二星期再从头来。
嗯，
那我这个10天的就是10天重复，10天循环这样。
其实这个正好也是跟隔离2个星期相对应。
没错。
嗯，
对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我们隔离2个星期，周末不算。嗯，那么剩下正好是10天，孩子可以每天都不重样嘛。
嗯嗯嗯，
他们的活动啊，就比较没那么沉闷。
嗯，那你这个课表10天循环一次，每天究竟上些什么内容呢？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第4天的时候，早上8点半开始，每半个小时我会换一节课，头2节课，比如说英文阅读，然后英文写作。然后呢第3节课和第4节课就是艺术课啦，完了中间有个自由活动15分钟，上2节数学，上到中午12点45吃个午餐，1个小时的午休，然后下午呢就是乐队啊音乐课啊，然后3点15就是放学这样。
嗯，给我们说一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英语课你是怎么给你的孩子去上的呢？
英语我把它分成了，其实跟也是借鉴了孩子学校的课程表，他们一般这边都分阅读啊写作和拼写，就是 spelling。
嗯，
那么呢我也按照学校这种方法分，每半个小时呢注重一方面，这样子小孩做起来呢他不会觉得很枯燥很冗长那段时间。阅读的时候呢就让他们自己看一下有趣的书吧。
嗯，
有的时候是读出来给我听。
嗯，
有的时候呢是找一些网上的习题让他们自己做完了阅读理解的那种。写作的话呢就是给他们一个题目让他们自己写，比如说我们刚好最近不是圣诞放假了，去了一些地方玩啊，我就让他们回忆我们玩的旅途中的一些情况，让他们写一下旅途的见闻，这就是一篇写作的题目了，写个半小时就出一篇文章了这样子。
嗯。
如果是音乐的话呢，因为我想现在的孩子或多或少在家可能都会有练琴练一个乐器什么的。
嗯，
那么我们的孩子呢，我儿子他在打架子鼓，家里有一套架子鼓，而我女儿在学古筝啊，家里也有一台钢琴。所以呢一到音乐课吧，其实半小时很短的，我就让他们练琴呢。有时候音乐课我其实也分得挺细的啊，就是不光是练琴，还有声乐课。
嗯，
还有乐理课，有的时候呢给他们放一下儿童的音乐剧，比如说他们都很喜欢的一个叫做 Lava 的一个短剧，是迪士尼获奖的一个短剧，那么它是有动画片可以看，然后又是英文在唱，他们又很喜欢，我就让他们跟着唱。
嗯，
这样子又轻松啊，时间一下就过了，又能看又能唱，就是练他们的声乐的。
嗯
音乐课还可以这样上。对，大家一起唱啊，开开心心的。
嗯，我看你这个课表上面分得很细，还有包括说宗教课和艺术课。
啊，宗教的话，其实这个宗教课是直接从他们那些有一些学校的课程表上，我女儿的课程表上 copy 过来的。
嗯，
我就是为了她将来上学的时候，隔离完了上学，她能 我知道有这么一节课，他们学校是属于天主教的，那我自本人我就没有教，在家的话呢，我没有注重说要教哪一方面的宗教，但是我比较注重孩子的中文的传承，中国文化呀，所以我有教他们一些四书五经。 这个应该不算宗教，我是在外语那一科教的。他们在家里有读一些经典，包括弟子规啊，千字文啊，我女儿儿子两年前的时候就能全文背诵弟子规和千字文。所以在外语课啊，我甚至把宗教课也利用上了，就是让他们学中文，因为对孩子来说中文就是外语嘛。没错没错。然后艺术课，艺术课呢，我女儿在学芭蕾，而且她特别喜爱，在隔离之前，去年的时候呢，她的芭蕾已经达到了一个星期要培训三次。那么现在隔离在家，我不想她丢掉这个兴趣吧，所以呢给她在网上找了一个专门的国际芭蕾的一个专业的视频，她可以跟着那里的古典音乐和看着那边的小孩子怎么跳， 跟着在家跳。所以呢这个一堂课就能跳个四十五分钟，他特别专心，而且呢在家特别高兴，可以做到这样事，我就把家具重新摆了一下，然后给他腾出一个地方让他可以踢腿啊，可以跳啊，他还会把那个芭蕾舞鞋都穿上，头发扎得好好的，像真正上芭蕾课一样，特别高兴。然后我看着他这么投入啊，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也觉得挺好的。那你儿子呢？
儿子这方面就没有，他也没有学什么跳舞的，他就是打鼓。所以那个我儿子他特别爱读书，他是一个小读书虫，在学校就是他是负责他们班的那个读书角的，所以女儿跳艺术课的时候儿子就允许他自由活动，他一般都是看书。所以这时候也有一种各取所需的，反而更有灵活度了。是很灵活的，对。我还注意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叫综合调查课。
这个课其实英文叫做inquiry，这个可能对咱们中国的家长有点陌生。inquiry的概念其实我自己把它理解为综合调查，然后把它翻译成综合调查的，它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了历史、地理、宗教、人文、数学、英文各种知识，还可能还有 IT 在里面的一个科目。它每个学期一般有一个 注重的教学点，一个 focus， 那么在那个 focus 的时候呢，老师就把所有相关的学习点以那个 topic 为中心这样展开。举个例子，那我怎么上呢？我也不跟着老师的来，我只能就是以我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来教孩子嘛。那我们家，而且资源方面来说，我家比较多，有关地理历史的那种儿童的书籍啊，翻翻翻页乐那种。 一打开就有可以看到几大洲几大洋的信息，有英文有中文的，我就用那个给他们上一些什么综合历史地理的课吧，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呢，我第一个星期给他们布置的就是根据地图这本书，还有一些翻页乐里面揭秘系列吧，应该叫做，首先让孩子们就是看这些书找一下资料， 然后呢画出地球的平面图，就是有几大洲啊，几大洋啊，把那些各大洲的大概的形状画在一张纸上，把它名字写下来。那光是这种画画，如果他们认真的话，可以占据他们一些时间嘛。然后呢画完了以后呢， 第一个topic 是动物，因为小孩嘛这个年纪都对动物特别感兴趣，找到各大洲至少两个 两种特色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澳洲考拉和袋鼠就是特色啦，那么亚洲中国 panda 对吧，这就是亚洲虎子这种特色。然后呢找到了这种 information 以后呢，再用折纸的方式把它叠出来，折成一个纸，这就完成了这一个小项目，大概是两堂调查课，就是75分钟，那么就他们就可以做出来。 对，这就是其中的一堂课。那么那每天基本上都有综合调查课哈。那么呢，我们就要长远的想，所以在我制造，就是说在开始设计这个课的时候，我就跟他想，怎么样才能利用好每一堂课，而且不就是以前做的事儿不丢掉不浪费。那么这个地图呢就很有用啊，就让女儿不丢掉。第二天我们综合调查课的时候呢，我给他们 focus 的地方呢就不是动物了，第一天做完动物了，第二天呢我们来了解建筑。
嗯，
在之前画好的那几大洲上面画下来，
嗯，
这些建筑，然后写好名称啊，并且要他们了解，在一个小纸上写上这些建筑为什么出名啊，人们当初修建它的目的是什么呀，用途是什么呀，这样子要求比较低调嘛，小孩看书就比较细心，同时也考验了他们的那个其实英语阅读阅读理解能力都在里面了，绘画能力，手工能力，折纸就是手工能力对吧，
是，
然后呢画建筑的话数学空间能力，
嗯，
这些都综合了，所以这个就叫做综合调查课。
这样的课的设计想必也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吧。
我对这方面其实挺感兴趣，我不是学教育出身的，我纯粹当了妈妈以后感兴趣。我在这上面呢就是得益于我对他们小学老师上节课的观察，所以在我自己设计的时候感觉有一点已经有点经验了，所以还没有用很长时间，大概就是想了5分钟吧。
那你老公在这个教学中间起到作用吗？
没有帮助。对，这就完全是我自己在帮他们设计。我先生他的 focus 是完全不在这儿。我先生他就是我们大后方啊，就是负责做饭。啊，因为教育孩子其实是很需要精力的。我跟他们上课，而且两个孩子他是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心理接受能力和进度，所以呢，需要我全程的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这个可能一会儿小孩儿子可能有个问题不懂要问一下，而一会儿女儿可能她有个字不懂要我告诉她，所以呢我就是不能干别的事儿了。那么我们在家总得吃饭对不对，所以呢我先生就负责我们大后方给我们做饭。负责到时有的吃。
其实像这样子隔离全家待在一起，足不出户的在屋檐下待14天是一个考验，但是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哈。
对的对的，尤其是像我先生这种，他平时上班很忙啊，周一到周六都上班，那么呢这14天我觉得对他来说反而就是说更有时间来了解一下孩子们都在干嘛呀，平时学到哪里啦。哦，比如说有一个后来学校老师发来了一些功课嘛，数学是有答案的，那么呢我就把这个对答案的这个最简单的活让爸爸干。爸爸就看着答案，然后对孩子做错了还是做对了给个红批，这样子他就干这个，这样子他才了解到哦原来他们已经学得这么深了，这样子才了解到孩子的学习进度，这平时他绝对不会做这事儿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契机。
啊，对对，然后就是澳洲对比中国，在澳洲隔离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一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大小小的院子吧，对吧，或大或小的院子。我们家后院有棵大橡树，然后上面吊着一个秋千，我们还有沙池啊，还养了一只兔子两只小葵鼠，所以平时孩子们给他们放学以后啊，就是在家上学然后放学了不是还在家吗，就把他们赶到院子里让他们去玩玩秋千啊，呼吸户外的空气啊，也不接触别的人，在自家院子里，所以他们还是挺开心的，室内室外的时间都有。如果比较注重室外晒太阳啊，呼吸空气啊，做一下小运动这些。
那你说你们家明天就要结束这个隔离了，现在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呀，就是 can't wait。 就是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回去，我这简直是，虽然每天在家是他们两个是很开心啊，我给他们安排的挺好的，但是我很累呀。我不想再这样了，因为我现在而且更加了解到当老师的不容易，你想我是一个人对两个孩子才对了14天教他们，一个老师一个班在这边大概25个人，在中国40到60个人，每天如此往复循环，一年365天，我就觉得老师真是太伟大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